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我们澳大利亚呢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国家，说到我们大城市悉尼哈，更是有着非常美丽的悉尼港。所以在澳大利亚，我们看到有些朋友在实现了买房的梦想、买车的梦想之后呢，可能有些朋友考虑买船了。但是呢，民间有一句话叫请神容易送神难，会不会说船买到手，最后就像有些朋友抱怨家里的这个跑步机最后成了一个家具摆设一样呢？那今天我们给大家邀请到了悉尼游艇俱乐部的创始人 Steven 张，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 Steven 你好。
哎，欣姐你好。
在悉尼，哎，经常讲出个海啊，钓个鱼啊，拥有一艘船是很多人的梦想。那有没有可能有些人他买了船之后呢，哎，最后就搁置在那儿？因为汽车它有一个问题，说买了以后一落地，我们经常讲轮胎一沾地就折半这个价钱，船存不存在这个问题呢？
船其实掉的价更多一点，因为在悉尼来说玩这个游艇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很多人他不理解，觉得买一个游艇以后呢就可以去玩，但是呢中间的开销还有保养还有维护停泊费等等等等，开销是非常大的。
如果说拥有一艘游艇有些什么样的开销呢？大的小小的？
首先买游艇，这个游艇的价位，比如说它的大小、它的长度、它的新旧、它的年份，一般来说50尺左右能坐20人的游艇，差不多二手船呢也是在50万-60万左右，然后呢新的船呢可能要在100万，也分产地吧，就是比如说意大利它的游艇呢会更好一点，法国的游艇会便宜一点。我认为呢，如果说买一个二手的游艇不买新的游艇会更划算一点，就跟车一样，一买就掉价。
游艇还有一些其他的开销，比如说我们想知道停车它是要收停车费的，有车位费。游艇的话应该也有这个不小的一笔开销在这上面吧？
对对对对，游艇的基本的开销就是如果说这个船不开出去，那它的开销也是很大。车啊，咱们每年要交 rental 交保险。船的话呢，它的 rental 费用其实是很便宜的，但是它的停泊费用还有它的保险的费用、维修维护保养费用，这个开销是很大的。打个比方，如果说西边有码头，那西边的可以停这个船的话呢，比东边的这个码头的停泊费要稍微便宜一点。就拿50尺的举例来说，可能在西边停泊一个月的开销呢是大概1500-2000左右，那在东边的开销可能是在2500-3000左右。
哇，这差距还挺大的嘞。
对对对对，东边因为是富人区嘛，所以说它的价格可会更高一些。维修的费用或者是保养的费用还有保险的费用，每年呢就看出去多少次，看这个船的保养维护的频率是多少。但是最基本来说呢，每年还要吊起来清洗这个船的底部，因为船它是在水上停着，所以说它船的底下呢长一些贝壳，所以说每年呢要吊起来，吊起来的费用的话也是不小的一个开销。如果说按照50尺的船来举例，那它吊起来费用可能是在3000-5000，它做一个清洁的费用，因为要上防腐漆，可能也是在3000-5000，可能这个就要差不多在8000-10000块钱左右，再加上日常的洗船、日常的维护、隐形的保养，一年的开销大概在3万-5万之间，包括停泊费用，包括
保养维修、人工
维修保养。对对对，
这当中估计好多活自己都还干不了，就刚才你讲了把这个船吊起来。但如果说遇到船的马达，我们叫引擎或者机器要维修，是不是这个开销可能还要大了？
对，船呢其实跟家一样，它分几个不同的工种，比如说隐形它有机械师来去做维修，那电有电工来去做维修，那船身我们讲是有这个做就是修船船身的这么一个叫 shipwright 去做，它的工种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人买了船以后他找不到人去给他进行维修保养，或者找的人他的开销很贵，因为他不知道他的市场的行情是多少，所以这个有很多的坑。
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买了船开始想的很简单，哦，买个船我可以享受，结果到最后给自己入坑吃个药，那有这样的情况吗？
有很多。我有一个朋友，他 2年还是3年前买了一艘游艇，大概是100多万。但是呢，这2-3年就开过2次。现在如果再去卖的话，那比之前买的价格那要低很多，可能低20%到30%的价格。然后呢，他平时的码头的费用，还有他每年的保养的费用，还有保险的费用，等于他买这个船以后呢，基本上没有开，又赔了钱了。
所以买的它不是个享受，是成了买了一个负担的。在悉尼，你说放着这么美丽的海港，你不出海不出去玩，你是不是就说不能买船了呢？还说其实我们还是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的。
对，我建议如果说想买游艇的人可以买一艘商业游艇，因为商业游艇平时在不用的时候呢，可以做出租，还有一个回报。这些回报的话呢，起码说能 cover 住船的日常的开销，比如说停泊费用啊，还有这个保险的费用啊，维修费用，对。然后呢，还能带来一些收入。一般来说，如果说买带商业牌照的游艇，差不多每年的回报率基本上是在10%或以上，因为要看买的时候的价格是多少。因为悉尼港出租的游艇不是很多，因为对出租的游艇的牌照的限制要求非常非常的严格，比买一块地盖一个楼申请一个 DA 还要难，因为它对船的安全措施、防火、周边的护栏很多东西它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所以说一般说买二手船，它是私人船，基本上上商业牌照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除非你花很多很多钱，这样的话呢就不太值当去买一个二手游艇再上商业牌照。两种方式，一种呢是买新的船，从造的时候就按照澳洲的商业牌照标准去造。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去买一个带商业牌照的二手船，这两种方式是最好的。船唯一的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说它的过户的费用是非常非常低的，几乎为零，不像车还有 stamp duty， 游艇的话呢是没有 stamp duty 的。然后每年的牌费都是非常非常低的，不管是商业游艇的牌费还是私人游艇的牌费，它都是非常低的。
如果这个二手的带营业牌照的游艇如果再出手的时候不太容易贬值是吧？
对，因为在悉尼港出租商业游艇目前来说也就是大概在140-150艘左右，所以说这个游艇首先它就会保值，如果说再卖的话，它是连资产这个游艇加上生意一起去卖，所以说它的这个价格也还有可能会升，就是不贬反而还会升。当然了，这个要看买回来以后怎么样去运营，怎么样去做出租、做保养维护，因为这个船如果说一直是停在水上不动的话，对船的损伤其实更大，所以说要经常去开。
二手的带运营牌照的，如果自己没时间打理，也可以交给管理公司去租吗？
对，我们就可以帮助客人去管理游艇，帮他们出租。我们有船长、船员自己的游艇租赁平台叫 Sydney Harbour Escapes， 帮助客人做管理出租。我们自己管理5艘船，明年呢可能还要再加一些新的船，因为现在悉尼港的船不够用了。9、10月开始，比去年的9、10月份的订单还要多30%，不降反升。因为大家没有地方去了，边境也是关着，大家只能是在悉尼待着。游艇的话呢，它跟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餐厅或者一些 venue 限制人数不一样，现在是2平米一个人，它算是半户外，对游艇的限制比陆地上的限制更宽松一些，所以说很多人开不了 party 啊，或者很多人像 Christmas 的一些团建啊，游艇的话呢现在就派上了很大的用途。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